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学习。求主真的赐下你的灵，赐下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的心，卸下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疲惫，来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求主你感动参孙的灵，也大大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去学习如何你。在这么士师们这么黑暗的时期，但你一直都在他们身边，也一直回应着他们的诉求，真的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怜悯是如何的大。求主你，将你的恩手满满的放在我们身上，等我们真的可以领受主你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啊。
好，这次就接续着上一次，我们从我那一位亚比米勒的故事，最后他是被一位妇人的石头，一个石磨打死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从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然后一开始他就有说到接续着亚比米勒，他兴起了两位士师，一位叫陀拉。他在以法莲山地一带的，然后他做士师23年，然后其实他做了这23年，在圣经里面就两句话就带过了。然后下一位就是雅尔，然后这位士师做了士师22年，然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形容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然后还有30个城。其实很明显，这一位对我来说一看见就是一位富人，非常有钱的人。然后，而且儿女满地。然后，即使是这样的人做士师，也拯救不了以色列人回到神那里。然后，当时我们在平时在一起读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分析了。虽然这里看似平淡的23年、22年，2、3句话就带过了，但在这平凡的日子里面，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记，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纪念神的恩典。反而一直在慢慢，只要士师一死去了，他们就立刻转到回转到之前的光景里面，然后所以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思考，我之前也说到，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日子是平淡平凡的，但。在这些平凡平淡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否有更好的在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凡，去跟从神，去追随神，而不是每次都当我们等到我们的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才去神那里去祷告、去哀哭，好像以色列人在四世纪的时间，每次当。被仇敌压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才呼求神。然后下一位士师就是说到我们的耶夫他。然后我在这里先说一下故事的背景。每一次一句话，以色列人一开始只要前一位士师死了。他们都开始怎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这次更严重，比以前更甚。他们不单只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他并侍奉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就是之前我们在上一章所说到，所有神明令跟他们说，这些外邦人的神，他们不可以跟从的，他们都跟从了。所以这次跟以往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神将他们交到了 菲利士人跟亚门人两个仇敌的手上，而且一交就交给了他们差不多18年，他们才最终甚觉窘迫的情况下，他们才去哀求神。然后，而这次神也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分别，就是以往只要他们哀求神，神就兴起誓师去拯救他们，而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次神的回复。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你们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就好像我们真的，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犯错的时候，我们真的，对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失去耐心，失去那个忍耐，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而且你知道，我们一直看下来，其实。没过多久，他们就再重新背离神，背弃神，所以神就这次跟他们说了这句。但另外一句话在后面也说到，在16节里面说到第十章的第16节，以色列人中除掉，当他们除掉中间外邦神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其实神的眼睛在这里面，虽然他说我不再救你，但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以色列人。当看到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心中担忧。其实这里要留意，他不是说因为他们除掉所有外邦神回转的时候神，因为其实可能他们之前。每次哀求他们有这个动作，但心里没有真正的回转向神，而只是在外表停留在外表。但神的怜悯是出于对以色列人受苦难，心中就担忧，所以他就兴起这位士师，耶夫他作为一位士师去拯救他们。然后我们下面接下来就看一下耶夫他的背景。耶夫他是一位妓女的儿子，被所有人的嫌弃，而且也跟他说：“哎，你不可以承受父家的产业。”他被赶到陀伯这个地方去跟那些匪徒为伍。虽然他这里说到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所以。当知道他是大能勇士激烈的那些长老就去请他作为以色列的元首。其实我在这里一看的时候就，脸皮也真够厚啊！之前才嫌弃人家，然后现在遇难了，要去攻打亚门人的时候就叫人家回来。然后开始的时候，其实耶夫他也说，第7节里面说到，耶和华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遭遇急难的时候，为什么来找我？”其实跟神刚才之前的回复是有些相似的。然后他最后，耶和华还是同意了，做他们的元帅去攻打这位攻打亚门人，应该是亚门人，对，亚门人。然后故事的发展，其实我记得在查那些资料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有说到，你攻打一个城，可能要先去派使者去说，然后才去攻打。然后这里就是耶夫他，其实我们就是说，虽然好像黑老大，但是他其实对旧约跟 耶和华是挺尊重，而且他也按着去做，好像11节里面说到，于是耶夫他跟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作为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把将自己的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向耶夫他去学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其实只是求神、祷告神，去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行，而不是将我们自己心中所想的所有的东西都陈明在神面前。然后我们要留意，他不单只将这一切的东西陈明在神面前，他其实除了打发人之外，他没有立刻去行动，我就去打亚门人。他说完之后，直到29节里面说到，耶和华的灵降到耶夫他的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玛纳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真的，他等一直等到神的灵降到他的身上，他才有行动，这也是我们一个要学习的。当我们去求问神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我们所思所想的陈明在神面前，然后等候他的灵降到我们身上给我们回复的时候，我们才去行动，而不是，出于我祷告一直神没有回复，我就先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行动。这些东西其实后面的经文、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也看到这样的小聪明、属地的聪明，我们用这些属地的聪明行事的时候而带来的后果。然后这里，耶夫他向神许愿出征，制服了亚门人之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许的愿。这里我们其实当时在每天读经的基督里长进的群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好的分享，因为他这里因为经文很浓缩，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了这些，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理解，因为有可能他说，因为亚门人非常的强大。然后他信心不足，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他再要神给一些神迹，他就说：“我许个愿，如果神你将他交给我了，我就怎样怎样。”其实这种方式非常像我们平时跟神祷告时候的方式。神，如果你给我拿到这份工，我就就每天读经，或者每天祷告，每周都去教会。如果来不到，那我就怎样怎样。就好像神没有，我们没有将神摆在神的那个位置，而是只是将神作为一个好像，就我们操控他，不是我们去敬拜他，是要求神去为我做事，就好像阿拉丁神灯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精灵一样。然后他这里其实当时Jerry 跟其他弟兄姐妹都有很多分享，因为有一些他这里说到，在31节里面说到11章的31节。他就说到：“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将他献为燔祭。”有一部分的理解就是，他将这个人，就是他女儿，就献为燔祭。有一些人理解的就是说，他迎接我，必归你，归你为圣，就是，作为终身不嫁，就归耶和华，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理解，但最后它导致的就是他的女儿，要不就是终身不嫁， 因为他后面所说到的都是有说到，诶，他爱哭的是因为他是终为处女，然后后面所说的也是当他父亲照所许的愿，向他行的时候，女儿他强调的也是他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因为对我来说，诶，你不是说现为凡祭吗？凡祭应该是就烧掉杀掉。你应该是哀悼他，他这样就死去，而不是去一直强调他是处女，终身没嫁。当然，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其实耶夫他对神的一个认识还是有点偏差，导致他许的这个愿，这个愚蠢的愿，导致他的女儿的终身的幸福也，或者性命也。落掉了，然后这个故事还没结束，然后，耶夫他跟以法连人的冲突，这里我们之前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也有说到，他跟基甸的处理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好像之前都分析了，基甸的处理方式是他用温柔的话。温柔的舌头去消解所有的冲突，导致当时，哎，以法连人就回去了。但这次耶夫他打完之后，他们又过来，而且这次过来的状况就真的拉了所有的人，而且更说到我们必用火烧掉你和你的房子，已经就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就耶夫他就跟他们就打，而且一次过就将以法连人杀了42000人。然后我们不知道是由于是耶夫他的原因，还是他本身的性格缺陷导致这个原因，还是怎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神借着这个事情去管教以法连人，因为之前以法连人一直是非常的骄傲，每次当他过来的时候，就是邀功，对外的时候他不冲出去，但对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趾高气扬的时候。所以，可能神也借着这个事情去安顿，去教训以法连人。等一下，我先关一下门。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三位士师，然后他们的名字就是以比赞、以伦，然后是亚顿，然后这几位士师也是跟前面那几位士师一样，就几句话就带过了，就是儿女双全，因为他那个以比赞，他不仅有30个儿子，还有30个女儿。而且全部都嫁出去，也全部娶了老婆，然后他就做事实做了7年，这就完了。然后下面另外一位就是以伦，然后以伦也就真的两句话，他做了40年，他是怎么样的人？如何的做了什么事，打了什么仗都没有说。然后下一位就是亚顿，亚顿其实他也就是也是儿孙满地了，有30个孙子，然后有40个儿子，然后就是这样就完了。然后其实真的很感谢圣灵，圣灵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越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越去想去知道，但是圣灵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不重要的，因为所有圣经所需要说的都是关于神跟关于我们的主耶稣的所有事情。然后值得要提一点的是， 自从机电以后，国中就再没有出现文中经文也里面也没有再出现国中太平这个事，所以，反映了当时其实我们也说他们以色列人一代不如一代，这状况是一直往下沉，然后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位提及到的士师参孙，然后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参孙在出生前的一些背景，也是跟以往一模一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这次就将他们交给非利士人，而这次交的时间长达40年。然后要留意的是，这一次他们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再求告耶和华。然后神真的很怜悯他们，也兴起了这位士师，而且从这位士师出生前已经开始预备。然后神怎么预备？其实神真的会有时候觉得他挺幽默的，什么意思？他在但支派，其实，在十二支派里面，但支派是最不济的。然后在分地的时候是分最后的。然后，叫他们，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大家都是可以将人赶出去的，即使可能住在一起，但就除了但是被外邦人赶到山区的，所以他选了但支派的人，这个人是但支派，而且在这个地方叫是不是叫索拉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当时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地方是犹大支派在分地的时候不要的地方，然后给了，但支派的，然后而且也不单止在当时不怀孕不生育的妇女，其实地位非常低，甚至是可以说是被神诅咒的妇人，神就选了这么不堪的支派，最不堪的地方，而且最被人看不起的一位妇女，这位而且也有圣女姓名，她是叫玛挪亚，就选了这位人去作为参孙的，生母，也有好像玛利亚跟施洗约翰一样，有使者来到他面前跟他说，哎，你将会有一位儿子，而且也告诫了他。这位儿子在出生前已经要他做拿细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而且也要遵守所有拿细尔人的规律，规条律例。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到玛利亚玛挪亚跟她的丈夫其实是非常尊敬神，而且也敬虔的人，所以，这位使者也不单只要参孙，做拿细尔人，也对他的父母也有一样的要求，他们也酒也不可以沾，就是这么一位敬虔的父母，他教出来的这位参孙，真的我们可以说是不省心的孩子啊，对，所以我们就下面就接着去看这位不省心的儿子，在这接下来的故事里面，做了究竟什么事情。首先第一样的事情是，他是拿细尔人，然后他走到非利士人那里，看上了人家的女子作为妻，就老远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看上人家的女儿，然后就非常的尊敬他们的父母，跟他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然后，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挺尊敬他父母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儿女做事情是不需要跟你父母说，只是一个通知。而不是请求意见，但这里他是真的叫他父母去帮他娶这个女子，就做聘礼啊，就去娶她。然后，虽然这个事 他的父母看来，哇，为什么我们这么近前，居然养出你这样的儿子，而且去找一个外邦的女子？但他们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然后，这里出于就是14章第四节里面说到，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去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管辖以色列人。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我们不知道这事是原来是出于耶和华，是为要给我们益处的，但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就接下来看，然后第五节说到，参孙就跟着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然后其实，拿细尔人他们是不许碰葡萄，不能喝葡萄酒，甚至葡萄所有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说是不该碰、不该摸、不该去的地方。你看他参孙跟着父母去的，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那个葡萄园，就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而且是独自去。原因是为什么知道他是独自去世？他杀了那只狮子之后，其实这个事情他父母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是他跟着父母走着走着，自己就走去了那个地方，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他就去杀了狮子。然后拿细尔人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要求，是他死的东西他都不可以碰。然后他第一次见到的这只狮子，而且这只是一只少壮的狮子，而且对着它吼叫，就好像我打鱼的时候，我在海里面，我看到一只鲨鱼对着我来呲牙咧嘴，其实我都非常的害怕。然后神就在这个时候看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他什么工具都没有，然而他可以徒手去杀死这只狮子，原因是不是他厉害，是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当神的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成为了可能。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都知道都经历过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将这些荣耀归于我们，的神，而不是归于我们自己？所以后来，参孙在婚宴上将这些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谜，在所有的这些非利士人，就吕家的那些亲戚面前去炫耀的时候，其实他是将这些荣耀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他的妻子就被逼将，去参孙那里套那他的谜底，然后告诉了外人，使参孙输掉了这个比赛，这个打赌。然后，其实我当时看到一句更挺好笑的话，就是在14章的18节里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的谜语的意思。我想，当时他的妻子如果听到这句话的话，是什么感想？然后，其实他这句话就是说，母牛犊用来耕地是不对的。他就说他们，用不对的方法去赢得我这样的打赌。虽然是这样，但参孙也愿赌服输。然后他就神再一次，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然后他就立刻冲去，亚实基伦那里击杀30个人，将他们的衣裳全部夺了，然后就给了他们，然后就暴露的，就直接就回家了，什么婚宴什么都不理了。然后更离奇的是，他的岳父居然将他的女儿就转嫁了给他的朋友， 然后我想这太不可思议了吧？就新郎走了，然后直接就将他的女儿就嫁了给他的陪伴的伴郎，然后故事就是这样的发展。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参孙怒气消了，然后又回想到他的妻子了，然后就回去看望他的妻子。当发现他的妻子做了其他人的妻子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就怎样？于是就放火，一把火，我觉得他挺幽默的。先去抓了30只狐狸，然后就一对一对绑了，然后就要用火，烧2个尾巴中间，就好像火把一样，就直接就扔到那个庄稼田那里，直接将人家菲利士人的田就烧了。然后烧了之后，怎样？就导致菲利士人就寻仇，然后就回到他岳父的家里，将他岳父跟他的妻子都烧了，杀掉。然后，参孙就对菲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就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然后参孙就大大的击杀了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然后他就逃了。你看他，从之前的娶了菲利士人，然后在婚宴上激怒了他们，然后到这次回来烧了人家田地，然后再进一步，杀掉菲利士人，为他岳父家报仇，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将整个故事一直推上另一个高潮。其实神的手一直在后面去掌管这一切，然后后来菲利士人就去犹大讨个说法。然后犹大人就真的是现在看真的是我说孬种啊，然后就上去就直接说：“哎，三三孙，我要捆绑你，将你送到非利士人这里。”其实这里我想说，其实参孙，你想一想，之前他可以杀了非利士人，然后在这么多非利士人的地方逃回来，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参孙想走的话，其实他是有足够的能力是可以逃掉的。为什么参孙会愿意给这些犹大人去捆绑，然后送他们去？其实我想是因为如果他走的话，其实腓力斯人就会对犹大人下手去杀他们。然后他愿意去送，将自己送上，其实真的我看出他其实也有一点可取之处，然后他们这些犹大人，参孙要他们只需要答应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杀我，你可以捆绑我，你不要害我。然后他们那些犹大人一听，哎，好，我断不杀你，直接将你捆绑交给腓力斯人。然后下面那句话，我真的整个人都掉下来了，什么？于是就用2条绳去绑他，1条绳都觉得不够，2条绳，然后2条绳去绑他，将他压上去交给腓力士人，然后又在这个时候，耶和华14节那里说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他然后，就他的绳子就脱落了，然后他就用那个卢筛骨去杀了1000人。就不仅绳断了，他可以挣脱，还大大的杀了1000多人。然后在这绝景的时候，其实参孙终于向神做出祷告，他向神说，他参在18节说，参孙甚觉口渴，然后求告耶和华说，你既然藉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可使落到未受割礼之人的手中。其实你知道，参孙虽然这么叛逆，但其实他是知道神是借着他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去杀害他的这些腓力士人的。然后在他最绝望、最最最 没有力气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神看着这位这么不省心的孩子，还立刻就真的给了一个船，给水他喝了之后还精神复原，然后后面就说哎，参孙就做了40、20年，然后故事还没在这里还没结束。然后参孙在加撒这个地方巡游的时候，因为可能出于他在誓师的时候，哎，时不时要在那里露一个脸，就吓一吓腓力斯人，等他们不要过来侵犯，或者出于什么原因都好。然后他这次又去了加撒，但问题在于什么？我们在16章的第一节说他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首先是看，然后就与她亲近，然后就有行动。还有大家要记得，他是拿细尔人，这些根本就不该做的事。然后我们就非常大的分别，就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说我们要需要跟我们的眼睛去立约。然后真的，他虽然非常的。强壮或者怎样，他也不笨。他反正他亲近完之后，到中夜的时候，他就走了，还没等到天那亮，他半夜的时候他就起来。起来的时候，他还将人家的门都拆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挺搞笑的。然后到下面，参孙跟一个女子叫大力拉的故事，然后参孙就好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温柔乡本是英雄宠，他就真的就栽在这位大力拉的手上，而且要留意，在圣经里面，留得下名的人不多，特别是女的。然后，这位大力拉是也是有可以叫得上名号，为什么？然后是因为这些腓力斯人去见这位妇女的时候，对她说：“求你哄骗参孙，探探他，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有用合法才可以捆绑他，制服他。然后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1100舍克勒银子是非常多的钱。”而且是不是一个，是每个，所以他那里有多少个首领就给多少份，所以这可以看出他这给的钱是非常的多，所以导致他这位妓女大力拉是锲而不舍的去施展浑身解数去套到他的秘密，然后这位大力拉试探了3次都被参孙忽悠过去了。然后到第4次的时候，参孙终于忍不住了，透露了秘密。然后他被捕了之后，还将他的双眼割掉。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割双眼？我自己觉得，由于很多事情，我们一直看来，其实参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女人这个试探方面，所以。他每次都是因为女子，所以出事情的，所以导致这个问题。如果我是腓力斯人，只是刷他双眼，好像不太保险，因为这个人可以用颅筛骨都可以杀1000人，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出于什么方法，他觉得杀挖了他双眼就非常的安全。然后之后就是他，头发被剃掉，然后头发慢慢生出来之后，去到那个最后的，那个我所说的战场，就那些腓力斯人叫他，首先他在16章21节里面说到，腓力斯人挖了他双眼之后，将他拿住，挖了他双眼，带他去加萨，用铜钩。扣住他，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推磨。因为你想想， 原因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位士师嘛。他们擒到这位士师之后，其实想羞辱他们。你们的首领都在我这里，在这里推磨。推磨是做最下贱的工作来的。然后就是，就落得这种情况。然后我当时在基督里长进的群里面分享了一首诗，这位诗也不是大卫鲍森弟兄他写的，他也是引用其他人，但当时我看到就很，就好像里面没有说的，他作为一个引他出来的那位男生的一个角度去说，去创作这首诗，不一定是真实，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补足啊。就脑补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也读一下给大家听。就题目是牵引他的小男孩，他们挖出他的眼睛，我起初真不忍心看，那样的空洞、血淋淋和残酷，我不愿注视那空洞的双眼，因为知道他再也看不见。我看见他剃光的头低下来。随着磨石的节奏摇动，一圈又一圈的推磨，我看见那副多余而沉重的枷锁，啃熟着他的血肉之躯。但更苦的应是内心，如今失去双眼也无所谓了，我就是他的眼睛，他透过我来看，他也只能透过我来看。别无选择，我常为他流下他自己流不出的眼泪，懊悔过去的岁月太过荒唐。我学会去爱这个破碎的人，他终于学会敬畏他的神，所以我不怕死，乐意最后一次当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牵着他的手，一步一步带领他。来到他可以祷告的地方，主啊，至高无上的主啊，柱子倒下来的那一刻，我高喊阿门。因为最后，参孙在被带到那些宴乐的非利士人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想去戏耍他，然后参孙，跟那个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要我靠一靠。”然后这位童子就带着他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参孙就，向神做出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了我割我双眼的仇。然后参孙就抱着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所有人。这样，参孙死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杀的人还多。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下来，他是将所有非利士人的首领都拉下来陪葬了，这也直接导致后来非利士人为什么被杀掉打败。然后过了这里参孙的故事之后，我们就是到米迦的偶像，这个跟下一个故事我就轻轻的带过一下，因为我们就在这周才刚读完。然后故事的经过就是，这位米迦偷了他的钱，母亲的钱，然后他母亲没责罚之余，还给他这些钱去，做了一个偶像，然后他还擅自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祭司，然后后来又觉得，哎，雇佣一个摩西的后人作为一个祭司，然后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看来，他自己觉得所有都很合情合理，他，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做了之后，神就的祝福必然临到他的身上，然后 但是后来就被但支派的人夺走了他的偶像，并将他所有的东西都夺走了。然后，这就是米迦的偶像的故事。然后这里说到，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想用他做的这个偶像去掩盖他自己母亲向他的咒诅，然后也将他一些钱去，好像我们现在有些拜神拜佛的，诶，我赚多少钱就可以，我做不好的事情，就好像收买我们的神的时候，其实他就有这个感觉，然后甚至，后来他还请了一位，有头有脸的少年的立位人，而且这位立位人好像也是摩西的曾孙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些福气总会来，但神就借着这个事情，后来，但支派来到他家，将他所有倚仗的东西都全部拿走，然后这个但支派其实也挺真的不咋样的。他们去到的这个城，其实圣经里面说到，虽然这个地是神所允许的，但这里的人好像是挺平安的人，就好像是一个平安的城。但他们居然将所有的人，就好像那些迦南人一样，全部杀光、抢光，然后就在那里开始作为他们自己的城。而且后来他们还开始了用抢过来的那些偶像作为一些偶像敬拜，然后我们在这里真的要学习到一点是，我们他们以为他们是敬拜神，但其实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神所需要的敬拜的方式，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神一定需要有认识，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需要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然后后面一个故事就是这位立位人与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位立位人比之前的那位见财开眼的立位人更不济。我们也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也说到这位立位人，娶的这位是妾，而不是妻，所以他是不止一个老婆的。然后他的妻子是因为行淫而离开他的丈夫的，回到夫家。然后在旧约的时候，行淫的妇女是该需要被打，用石头扔死的。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他那些法利赛人也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是被抓的妇人出来，就说问主耶稣该如何处理。然后主耶稣跟他们就说道：“你们这些人从老到小，如果没有犯罪的，你们可以先拿石头去扔他。”但他们一个一个就走了。然后主耶稣跟他就说：“我也不定你们罪。”所以其实这里可以看到，这位立位人原本是应该是最熟悉神的律法的人，他是侍奉神的人，但居然他没有按照律法去处理他这位妻子，而且去到这位妻子的时候还用好言劝他回去。作为丈夫的我们，其实更多时候真的需要学习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恶言去跟我们的太太，或者脾气不好对我们的太太。我们真的要学习用好言去劝他我们的妻子。然后这位立位人比我们做得好得多了，他用好言劝他回去，然后而且也看得出他比较非常的喜爱宴乐，他的岳父一直留他，哎，吃个饭，然后喝些酒，然后连续留了几天。由于这样，然后他就后来就非常的赶时间的去赶回去，导致他要留在那个基比亚的地方，导致后来的一个悲剧的产生。 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的讨论，就好像这个基比亚的这个剧情啊，这个故事的剧情，就好像索多玛当时的剧情一样，就是罗德索多玛他接待两位天使的时候，索多玛的人要他跟这位天使行淫，然后这里就是这些基比亚人要与这位利未人行淫。其实要注意，他是要这位立位人，是他男字旁的那个他出来交合，就二十在第19章22节里面说到，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们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他是男字旁的他，所以这些人是需要那个利未人。但后来这位利未人所说到的是强暴，就是强暴他的妻子，其实是有那个误导的意味的，因为是他跟这位房主将这位他们的女儿跟这位妻送出去，任凭他们处置的，所以不算是强暴的。其实，就我觉得，因为他们，对，就看你怎么看。反正，就后来，这位，我们也看到这位立位人是多么的凉薄。他用这么好话去劝他回来的时候，当他送他出去，他终夜，这他的妻子终夜被侵辱的时候，他回来，在他门前叩门的时候，他这位主人起来开门。圣经这里特意用他的主人，主人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奴隶跟牛马的一样，就是不是对一个人来对待。他说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起来开了房门，就好像其实也有说到他是睡了觉。你想一想，他这么爱的这位妾，送出去，被人强暴了一晚，他还可以安然的睡着。回来了之后，他扑倒在房门前的时候，他还直接就跟他说，没有任何安慰的话，就是说起来，我们走。然后这位妇人真的心都碎了，然后他回去之后，他还将他这位妾切成12块，因为这种方式是不对。如果他觉得他这样受到这种事情，他理论上他是应该去找大祭司去讨个说法，而不是用自己将这位妾切成12块，因为以前没有过，现在也没有过将这么残忍的事情，而且这是出于这位立位人的手上，然后切了送去这12支派，引起了这12支派的所有的愤怒，就好像我们当一些事情，好像最近的加沙的地以色列的冲突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本能的，我们的血气就会出现。然后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这些以色列的人就本能的就出来了，而且他们这次出来，我在基督里长进群里面有说到，他们是出来所有支派都出来了，而且是如同一人，而且是连续说了好几次如同一人。你想一想，如同一人是什么意思？他们40万的大军如同一人是要去灭了这个便雅悯支派，而这个便雅悯支派，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依仗，他们就依仗他700个左手便利的人，屡屡打败了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在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神是要借着以色列人去惩罚，去或者去去 教导这些变雅悯支派，因为如果再不教导他们，再不惩罚他们，他们就会成为另一个索多玛。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这次重重的敲打他们，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是用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加在里面，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他们失败了2次，然后之后就将他们所有的人赶尽杀绝。为什么我这样说？他们败的第一次，他们感觉上他们好像有求告神，但他打之前是没有求告的。真正打到城门的时候，他们才求告神说：“诶，谁上先上去？”这里跟我们四世纪最第一章的时候是非常的相像。神回答他们，记得神也有回答他们，就说犹大先上，跟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一样，但不同的是，在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们攻打的是外邦人，是迦南人，现在攻打的是自己人，然后神让他们失败了，他们败仗了，然后要留意的是，他们说的话其实跟一次一次，在一次次跌倒失败的时候，他们不一样的。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趾高气扬的。诶，我们不全部都不回我们的帐篷，我们挑这些人一起要挑精兵去攻打他这个城。然后，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第一次是说，我们当中谁当先上去？跟便雅悯征战，第二次说的时候是问求告耶和华是说，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他们第二次吃了第一次败仗的时候，他们才记得他们与他们征战的是他们的弟兄。然后神回答他们：“哎，你们可以上去攻击他。”然后。他们又吃一次败仗，然后他们又再次询问耶和华的时候是：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然后，耶和华这次就跟他们说：明日我必将他们交给你。但留意，他们之前这一次跟之前那2次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怎样？以色列人众人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前献燔祭、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也在那里。然后他们才去求问耶和华。然后神就说：“哎，我将这些人就交给你们。”然后他们就终于打胜仗了。然后，其实我们要思考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看的第一次、第二次败仗，其实也是神所允许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虽然外人看来也是失败，但其实神是允许我们在这个失败里面学习，我们慢慢的谦卑下来，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尝了2次败仗，谦卑下来之后。按照神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将他这些便雅悯人交到他的身上。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便雅悯人胜了2次之后，他们越来越骄傲，使他们最终失败了。然后后面的也是我们最后所说的，便雅悯支派不是神的怜悯，他们可能真的连这600人都不剩，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是逐一个城去，看到那里的城，所有的牲畜人全部杀光杀光。其实他们的目的，神交在他们的手上，不是要求他们去完全去杀光所有的便雅悯人，但他们的目的是需要杀光所有的人。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剩下600人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就痛哭，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 然后他们为他们的缘故，就还要去找回这400个女子。然后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为了这不要这个便雅悯支派全部灭绝。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就用自己的小聪明，什么意思呢？他们怎么找到这400个处女的？就是说，哎，之前没上去攻打便雅悯支派的这些人，我们将他们的所有的人，男的、女的杀光，除了处女以外，就其他都杀光，然后就剩了400个。但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你只需要找女的，你就在那里找600个女的给他们就可以了。但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所谓的聪明，就首先去杀了。人用就好像我们做神的事，但我们不用神的方法，不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带来的就只会是悲剧。然后后面的就也是，就叫他们那些人去示罗去抢那些妇女，抢就不算是我们自己给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原因就正正对应了我们当时最后传章所说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摘自刚才参孙的那些首诗里面的一句话，就那位牵引这个参孙的孩童所说，我学会了去爱这个破碎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中，都有很多爱不起的人。当你遇到这些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愿意或者如何去学这个功课？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学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大家去分享。